大家好，今日是7月2号礼拜四，欢迎收听今日新闻。我们首先看看两岸新闻，下面请听报道。
6月29号凌晨，伊拉克巴格达一座豪宅入面，安全部队用锄头砸开游泳池的水泥墙，入面塞满了装住现金和劳力士的手提箱。这一锄头落去砸的不单止是伊拉克的地下政权，更加是中南海隐匿的台海战略能源命脉。就在北京两头起火，中东油路被切断的时候，中俄之间亦都爆出了变局。普京身边连续点着三把火，他随时可能拿习近平去跟川普做世纪交易。那个关于中俄背刺的内幕，我们会在第二条入面做出解释。那个我们先看看巴格达这场伊拉克新总理扎伊迪发起的连环风暴，一个月之内连下三成。6月1号先捉了一个石油副部长朱迈利，朱迈利开价2亿美元想买脱身，扎伊迪一口回绝。6月29号凌晨，安全部队突袭了巴格达6区，47名高官被押走，其中包括13名国会议员，第二日全部都被抄家。在亲伊朗的议员辛德阿巴斯家里面翻出了5700万美元现金、27公斤纯金、一整套的钻藏纯金胸围和纯金底裤。恩德阿巴斯是哈梅内伊在伊拉克国会里面的重要盟友。这一套腐败网络是伊朗渗透伊拉克的骨架，现在一根一根地被挑断了。更犀利的是，伊拉克政府发言人阿布迪宣布，亲伊朗的民兵组织必须在9月30号之前缴械，过期一律视为非法武装。这个是伊拉克建国以来第一次对伊朗的代理人正式亮剑。不单止在西面，变局亦都在同步发生。伊朗被张草一军。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主持签下的最新的黎巴嫩以色列框架协议，协议规定真主党必须先解除武装，只有满足这个条件，以色列先会撤出黎巴嫩。地缘政治分析师佩雷拉说，伊朗原本是想藉着停火协议胁迫以色列撤军，保护真主党。结果呢，美国和以色列这一招直接将局势翻转过来，现在真主党变成撤军唯一的障碍。咁点解呢个协议能够成功？因为真主党被打残咗。佩雷拉话，战前真主党有15万枚火箭弹，而家只系剩翻8000枚，9000名主力阵亡。而家伊朗嘅钱袋子被美国锁住，喺伊朗，美国官员啱啱确认仲未有解冻任何资金。伊朗代理人网络被伊拉克新政府拆除咗，真主党头上架住美以尼三把刀，叙利亚同巴沙尔神早已经攞咗。胡塞武装亦都断咗脊梁。咁样呢一切同中共又有乜嘢关系呢？呢个就要讲到影片一开头嘅一幕。呢度系伊拉克石油副部长巴哈德里嘅屋企，佢系将伊朗石油送去中国嘅关键操盘手。美国财政部5月份制裁巴哈德里嘅时候已经指出，佢嘅核心工作系将大量嘅伊拉克石油运去南部嘅胡尔拜祖尔港，交俾伊朗直走私商，将伊朗石油同伊拉克石油运装埋一齐，贴上伊拉克嘅标签运往中国。中共靠住呢一条走私管道囤积咗12亿桶战略石油储备，就系为咗一件事做准备。台海一旦开战，就要承担美军嘅封锁。不过现在在川普政府的支持之下，伊拉克政府开始拆除伊朗石油进入中国的三个关键。伊拉克南部的港口、伊朗代理人网络和伪造的船运文件。外面的油管被插断了，中南海入面都不太平。6月29号在晚上，中共在北京搞建党105周年纪念音乐会。不过按常理来说，这种场合政治老人呢，红二代啊，都必须现身营造一下气氛。结果呢，由胡锦涛到温家宝到曾庆红、黄奇山，所有还在度的前常委和关键元老集体缺席，一个都没到场。时评人士胡力任的解读是呢，习近平和元老红二代是彻底的翻了面，习近平能够控制他就控制，控制不到他就等着大清洗。更值得关注的是现场的安保。黑色特工不单止是在外围包围会场，还穿插坐在观看演出的高官之间。胡力任说，黑衣人带着杀手气质，一看就不是服务人员。这种强度的贴身安保在中共历史上是没有见过的，非常明显习近平是被吓坏了。习近平坐在北京，看着中东的网络被连根拔起，身边的奴才又离心离德，内外夹击，两头起火。各位观众朋友，你认为这种局势之下，共军在台海还可以做些什么呢？
体检报告拿到手，血糖、血脂、 胆固醇偏高，好多人而家先至意识到身体出咗问题啦。数字偏高系身体喺处提示你，佢里边嘅垃圾堆积代谢变慢咗。呢个时候越早重视，越早调理越好。三高代谢嗰个逻辑系全身代谢调理，脾胃同脏腑顺咗，身体自己能够清除咗好多嘢，指标自然亦就正常啦。购买链接我已经放喺置顶留言嗰度。
我哋知道今日7月1号咧系中共所谓嘅建党105周年，系个大日子嘅。对中共嚟讲，所以佢喺呢个人民大会堂举行咗一场特别会议，习近平讲话咗，然后就倾到台湾。佢话咧要坚决打击所谓嘅台独分裂势力，然后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呢句说话咧，大家请注意，一阵咧我哋仲会提到。然后话坚持一个中国原则，九二共识就系佢嗰个套啦。然后系矢志不渝咁样完成呢项历史任务。咁我哋睇到咧喺建党日大提台湾，亦都引发外界关注啦。咁我哋睇到咧有日本产经新闻报道指出啦，习近平5年前亦都系喺呢个周年大会上咧，对于台湾问题并冇提到外部势力干涉。然后日本媒体咧就认为啦，可能系受到咗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咧旧年11月份提到嘅台湾有事就系日本有事嘅表态影响，所以习近平特别喺今次讲话当中加入咗外部势力嘅内容。另外我哋睇到上报评论认为咧，对照2021年，亦都系中共当时100年党庆时讲嘅所有中华儿女粉碎台独，同呢个2016年当时提到嘅和平统一内容。非常之明显，习近平对台湾的这个政策或者他的讲法在10年内出现了明显的转变。不单止习近平对台湾的称呼亦都有变化。10年前呢，他谈台湾的时候都是用两岸来称呼的。今次不一样，都是说台湾。根据呢，所以我们看到呢，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中共政军与作战概念研究所的副研究员李冠成表示，过去中共在台湾问题上是比较被动的手势策略，而家改咗变成主动摊牌，就是要统一啦。咁所以呢亦都大幅限缩咗两岸嘅模糊或者是以拖代变嘅回旋空间。咁另外呢，我哋睇到喺6月29号前一晚，中共所谓嘅71音乐会举行咗咁样个音乐会啦。结果而家有一幕诡异嘅画面喺网上热传，呢、这个就是习近平现身的那一刻，这些黑衣保镖层层包围，现场的人觉得都快没保镖那么多了。场上的座位呢也都安排得很诡异，有一群小学生坐在前排，然后呢这个常委两侧的座位基本都是故意空置了，楼上的这个观众席也都是彻底清空，没有人，只是剩下摄影记者和这些黑衣的保镖们。所以这一幕就引发了很多网友的热议，特别是在 X 平台上面有人发了这段短片，说将这些小学生摆在一起是做什么，是不是为了防止斩首吗？有人说这个是怕死了，这里哪里是什么享受音乐会啊？这个明明是一个每个人都各怀鬼胎，什么人人自危的算计大会了。然后有朋友说呢，这个习近平出现现在大会场上面主题只有一个，就是怕这些黑衣人保镖简直是遍布习近平的周围，完全将他包围了。所以其实外界认为什么？嗰几日前唔系发生咗呢单撞击事件咩？中南海正门被撞吗？呢、这个令到中共高层可以话系极度恐慌吓，担心咧呢、这个威胁可能会蔓延，所以紧急启动最高级别嘅铁桶式保护。另外咧，中共呢个建党103周年啦，本来系中共想高调咁欢庆一下嘅，结果我哋见到吓，却彻底地暴露咗一个惊字，写满咗全场嘅咁样一个现实啦。另外呢，有时事评论人士蔡神坤表示话，中共103年是一部血泪史拉克，更是一部叫做专制统治的集权史。那个他认为话呢，中国真正的复兴是在于要终结中共的统治，只有中共土崩瓦解了，中国人才有可能会迎来真正的希望。那个现在我们见到这个全球退党服务中心呢，其实从2005年成立之后，就在倡议要将7月1号定义为叫全球退党日。7月份整个是定为是全球退党月，呼吁广大的中国人要退出中共。不是的话，中共怎样瓦解，啱不啱？每一个党员组成了一个中共，所以你每个人只要是退出中共的，中共才会真正地瓦解。到现在为止呢，我们见到已经有超过4亿6300万人退出了中共的党团队，即是少先队。我们知道少先队说， 由小学开始就入了，人数真的非常之庞大，是一个邪教组织中共。另外呢，我们看到有民运的人士叫做盛雪女士呢，他们接受访问的时候表示说，这个说明中共其实只是表面上还有一个体系存在，但是这一些人从内心退党，到了那时候就绝对会起到变化的，或者到了某一个节点的时候，咁啱就是这些人从内部成为了分化、瓦解、拆卸中共这个大厦的其中一股力量。咁嗰个表示话呢，而家习近平只能够系将佢当成一架破马、一架破车下，继续咁努力向前开，开到去悬崖峭壁嘅时候，佢可能自己亦都跟住呢架车一起粉身碎骨。
中俄之间上不封顶嘅兄弟情谊早就被打破咗，一场丛林中嘅饥饿游戏正在上演，就睇边个能够活到最后。过去的72个钟头里面，普京身边连烧300把火，后院聚铁的小弟投靠了中共，领土被北京盯上，防空网被连根拔起。但普京呢是黑甲拨出身，肯定不傻。那下面呢，我们要推演一个听上去疯狂但是却正在发生的变局。普京会不会在习近平反面之前先牵了台呢？导火索要从半个月前的一场突袭找步讲起。6月17号的凌晨，俄罗斯联邦安全局踢开了75岁寡头特拉贝尔的大门。这粒震撼弹的威力直到今日才真正地引爆开来。特拉贝尔是普京做圣彼得堡市副市长的时候亲口承认过的黑帮大佬级别的朋友，绝对是普京的自己人。俄罗斯独立媒体断言，当这种级别的老兄弟肯定是亲自落命令的。普京为什么对自己人落手？因为特拉贝尔手上揸住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条命脉。特拉贝尔控制住俄罗斯西北部的港口，这个是白俄罗斯出口钾肥换外汇唯一的渠道。钾肥呢就是卢卡申科的印钞机。特拉贝尔被捉了，等于是克里姆林宫将白俄罗斯政权的钱包拿实了在手。以后过路费点收，乜嘢时候发货，全部都要睇俄罗斯面色。咁普京点解突然间向卢卡申科亮剑呢？因为川普啱啱先解除咗对白俄钾肥嘅制裁，美国要入口白俄罗斯嘅钾肥。普京捉咗特拉贝尔之后，喺6月26号就叫咗卢卡申科去瓦尔代普京嘅私人别墅关埋门，秘密咁瞓咗两日。话第三日卢卡申科啱啱喺瓦尔代出嚟，即刻就搭飞机直飞北京。这次是一次没有预告的突袭式访问。卢卡申科要在和普京在冲突爆发之前争取习近平的认可。那个针对卢卡申科今次访问，北京外交部通稿定调说，中方支持白俄罗斯捍卫其主权和独立。这句说话其实是讲给乌克兰听，不是讲给普京听的。如果是讲给普京听的，那个如果是普京就一定要小心被中共和白俄联手背刺。但是呢，如果你以为中共就是顺手收编白俄罗斯，那个就低估了北京的胃口了。中共是垂涎更大的肥肉。6月30号，澳洲战略政策研究所抛出了震撼弹，投资策略师艾伦发报告，直接在标题上写明，如果中国收回俄罗斯远东的沿岸，第一岛链将被绕开。报道就说，中共渴望突破第一岛链，但是每日都虎视眈眈，那个点算好呢？北京控制埋包括海参崴在内的远东地区，共军就可以进入太平洋，仲可以攞到北极的资源。北京正在等，等俄罗斯极度虚弱嗰阵，用最低成本将整个远东地区收入自己袋。澳洲专家借呢一份报告大声咁警告普京，你嗰个上不封顶嘅好友正在你嘅背后默默咁磨刀。咁而家普京腹背受敌，东边嘅领土被中共惦记住。在西边，乌克兰则是被他沉重的打击。乌克兰无人机系统部队公开了一项名为波利菲莫斯的军事行动。波利菲莫斯在希腊神话入面被人戳盲了隻眼的独眼巨人。乌军今次行动敲甩了俄罗斯在布良斯克州的防空雷达网，直头戳盲了俄军对眼。乌克兰特种作战司令部甚至公开宣告，他们已经有能力打击莫斯科圣彼得堡的任何目标。美国权威财经杂志富比世 Forbes 的最新专栏比普京政权倒数最多剩低3年。文章直接说，如果北京觉得普京已经是个累赘，随时可以通过切断经济援助或者是进入西伯利亚来触发普京崩盘。普京是眼巴巴地攀住西伯利亚2号天然气管道，习近平就是不签字。 北京嘅呢一手好阴险，靠拖延同埋冷暴力把普京慢慢咁耗干。但系咧，我睇翻佢节目开头嗰个问题，普京系咪坐以待毙嘅人咩？咁面对住北京嘅背后磨刀，普京而家最大嘅破局方法，可能就系去做佢唔情愿，但系都最具颠覆性嘅事，攞中共嘅军事情报、远东地缘利益去同川普做一笔世纪大交易。咁到底普京会被习近平掏空，定系反手卖掉北京换取生机？观众朋友，你觉得普京会走出呢一步险棋咩？川普呢边又会唔会接下普京嘅投名状呢？欢迎你喺留言区入面写低你嘅推演，我哋一齐嚟讨论。普京喺考虑要唔要反咬北京嘅时候，美国啱啱俾咗习近平两拳。习近平虽然系委曲求全，含肉吞下咗，但系应该已经瞓唔着，食唔落啦。
我哋嚟睇睇国际新闻，下面请听报道。
我哋见到美国同伊朗喺今日喺卡塔尔喺首都多哈举行咗间接嘅会谈。卡塔尔呢边咧系同巴基斯坦今次担任嘅调停方嘅呢个角色。咁个根据报道咧，我哋见到今次会谈嘅重点咧系围绕住咧要落实美伊谅解备忘录，而且讨论嘅内容包括伊朗解冻资金嘅问题，仲有咧就系确保霍尔木兹海峡喺海上安全等等呢啲议题。我哋见到川普总统咧今日上午喺呢个安德鲁斯联合基地对记者表示，佢话佢对伊朗进行咗连续三个晚上嘅重击之后，关于去核化嘅谈判进展非常顺利。咁个川普仲特别称赞啦，话同伊朗嘅会晤非常好，佢话等我哋拭目以待啦。而且咧，佢提到呢个油价咧而家大幅下跌，已经系降到咗$68一桶嘅。而且咧，佢仲补充话，而家市场同油价都系对外交进展做出咗积极嘅反应。嗰、那个油价系创下咗自二月份伊朗战争爆发以嚟嘅最低位。股市嘅话，几乎每日都喺度创下新高。随后咧，我哋见到白宫发言人亦都表示咧，佢话我哋已经系为伊朗无核化铺平咗道路啦。美国同伊朗好有可能会达成协议。但系伊朗咁样认为咩？我哋见到另一边，伊朗嘅副外长叫做加里巴巴迪。他是率领着伊朗的外交部还有央行等等这些部门的官员代表团，在1号的上午在多哈和卡塔尔的首相举行了会晤。那之后呢，我们见到伊朗、卡塔尔和巴基斯坦代表呢由三方再次举行了一场会谈。那个加里巴巴迪呢，他会后表示，他说伊朗方面已经成立了负责跟进美伊谅解备忘录执行情况，并且就最终协议进行谈判的工作组。但是他强调说还未有正式展开谈判，伊朗正透过调停人在这里继续磋商，确定谈判的时间和地点。如果必要条件得到满足，这样工作组将会正式展开谈判。迟一点，我们见到卡塔尔方面的首相也都见了美国的谈判代表，就是威特科夫还有富什纳。那个首相的办公室随后也都发表声明，他们三人讨论了在美伊谈判协议的最新进展情况，以及咧，仲有关于仲有咧，就系黎巴嫩嘅局势同埋巩固停火嘅重要性。咁我哋寻日咧，我哋见到《华尔街日报》突然披露出一个消息咧，就系之前川普总统曾经听取军事简报，然后一度考虑同伊朗要恢复全面战争，而且仲多次同包括战争部长赫格塞斯以及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海恩举行嘅对话，就系讨论具体嘅打击行动。但是报道最后指出说，川普总统最后决定就是目前的决定，坚持要外交谈判了。这样见到也都有美国的官员表示，川普总统也都讲的就是可能会延长目前的这个同伊朗的谈判期超过60日的期限。这个谅解备忘录里面也都提到他说可能延长的，可以延长。另外还有就是美国副总统曼斯昨天在接受霍士的独家访问里面也都很严厉地警告伊朗，无论谈判最终结果是怎都好，他说是处于非常有利的地位，如果谈判成功就最好，我们是非常之希望他成功的。这样的话呢，伊朗将会永久性是有一个转变，也都不会拥有核武。那个反之呢，如果伊朗不配合的话，他说那个伊朗的核计划依然将会被摧毁，常规军事力量亦都将会被摧毁，而美国相对于伊朗仍然处于占据着绝对的优势。而 而目前呢，我哋睇到美国同伊朗嘅谈判依然充满各种不确定性嘅同时，今日又传出呢个大消息呢，就是伊朗突然扣押咗一艘商船，系经过霍尔木兹海峡嘅。7月1号，根据伊朗官方媒体报道话，一艘外国船只喺霍尔木兹海峡航行嘅时候搁浅咗。结果点样啊？呢、这个伊斯兰革命卫队随后就一动快艇赶赴事发地点，控制咗现场，并且将船只扣留进行调查。那个被扣押的船只呢，而家知道是新加坡籍的这个船只呢，它是一艘货柜船。而伊朗方面扣押的理由是指控这个船没有按照伊朗所指定的权威航线航行。这一次是属于非法进入伊朗水域。所以伊朗方面的报道说，这艘船是选择了其他的航行通道。具体来讲，就是按照美国方面所指定的这一条航线来行驶的。所以说他说，因为相关的这个水域水深较浅，所以你这艘船才搁浅的，所以没办法继续航行。那么伊朗方面也表示了，已经多次向全球的船长、船东和船运的公司负责人发出警告，如果在霍尔木兹海峡内的话，不沿着伊朗指定的权威航线进出，可能会引发无法挽回的事故。最搞笑是什么？这个伊朗国家电视台的记者在现场直接在这个被扣押的船在旁边呼吁，直播呼吁说，船主呢，这艘船的船主必须要支付巨额的赎金来补偿我们的协助，并且为他们的违规行为承担责任。感觉呢，伊朗方面呢又要开了一个新行业了，劫船啦，然后索要巨款啦，是完全是海盗行为的。我们看到呢个根据华盛顿邮报的最新报道显示，现在美国可能会在包括黎巴嫩和以色列两国要派驻军事人员直接监督黎巴嫩武装部队还有以色列国防军的行动。目前停火大家都知道一再被破坏，特别是因为真主党总是在挑衅，所以以色列没办法，只能够还击，就没办法达成停火。现在美军可能要派驻人员进入两国去监督。咁呢名消息人士呢，美国官员下佢表示话，美国可能会借助呢种方式对黎巴嫩同以色列双方施加必要嘅压力，确保佢哋都会履行美、黎、以三方达成嘅框架协议有关嘅承诺。咁另外呢，佢透露话，呢个美国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是不会直接去监督双方的，但是呢会有中央司令部的相关官员去负责报告任何违反协议的行为，然后呢交由白宫方面的处理。另外呢，我们看到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呢在今日表示呢，以色列将会尽一切努力和黎巴嫩呢就达成和平协议。另外呢，还有以色列国防部部长卡茨呢昨日在阵亡士兵纪念仪式上面呢发表了讲话，他谈到呢，他说以色列以前曾经对伊朗实施过两次先发制人的打击，他说我们不是为了侵略，而是为了自卫，我们要活下去。那个他说如果有必要，我们将会再次发动第三次打击。然后呢，他还谈到了这个伊朗现在这个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嘛，他说他已经被列为清除目标，而且形容说伊朗人是非常精明的商人，想在目前这个跟美国谈判当中争取到更大的利益，但是强调以色列是绝对不会允许伊朗制造核武器的，如果能够通过协议实现这个目标就最好了。但是呢，他也是持怀疑的态度，因为提到了这个伊朗最高领袖，今天看到伊朗外长阿拉格齐扎扎跳了，他在转发了卡茨的铺文之后转过来就警告川普总统。他在这个 X 平台上面发表声明，他警告川普说，管好以色列你这只宠物啦，如果你这只宠物不听话，那个我们就要去教训下他，任何针对我们人民或者领导层的威胁都将立即得到强有力的回应。咦，我见到有网友都不禁发问，为什么美国和以色列在开战的短短十分钟内就能够消灭了包括他这个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在内的40多名伊朗军事领导层这些成员呢？请问你为什么还不回应啊？另外我们看到以色列的这个国防部部长卡茨，他还强调他昨日说以色列在黎巴嫩的作战目标是要彻底改变当地的安全格局，当然是为了保护边境以色列 的社区。以军将会继续无限期地驻守在留在黎巴嫩、叙利亚和加沙的安全区，并将会根据实际需要持续地进行驻军。 所以就前面啱啱发生伊朗扣船呢件事呢，索要巨额款项呢件事呢，唔知美国方面会点回应嘅。观众朋友点睇呢？你认为美国会唔会出面做一个表态呢？欢迎你留言啊。
美国同日本联手对住北京连出两招，一招系睇唔到嘅政治暗器，一招系睇得到嘅军事铁拳。不过我哋先睇睇下呢部分悄无声息，但系直插北京命门嘅政治暗器。6月26号，长荣航空一架客机喺桃园起飞，13.5个钟头之后降落喺华盛顿杜勒斯国际机场。呢个系台湾长荣航空直飞华盛顿特区嘅首航。杜勒斯机场可唔系普通嘅民用中心，佢系进出美国权力核心嘅门户。由呢度行出去，直达国会山庄、五角大楼、国务院同中情局总部。就在首航那日，美国在台协会发表极不寻常的声明，毫不掩饰地表示这条航线的意义不止于开辟一条新航道，它为高层对话塑造了最直接的通道。更短的航程时间意味着更高效的决策，更紧密的关系。在台协会在商业的外壳之下包了一份对台湾关系的宣告。过去台美军政商界高层往返要先飞洛杉矶或者是纽约转机，折腾20几个钟头唔止，喺大型机场仲容易被中共情报网盯梢。北京亦都成日干扰航线嚟进行施压。但系咧，而家只要13.5个钟头，台湾高层可以神不知鬼不觉咁落地华府。呢条系空中 VIP 走廊。美国在台协会刻意喺贺词入边话，呢个系首都对首都俾台湾发放咗直达美国权力核心嘅特权。首航仲特别选择立法院长韩国瑜带队返台湾嘅呢一日。要知道今次系美国国会正式邀请台湾立法院代表团。资深媒体人颜纯欧话，美国极力维护台湾利益，公开挑战中共外交底线。习近平瞓唔着食唔落嘅系，佢唔敢令美中关系再恶化落去，但系忍气吞声又好痛苦。而家再加上一笔台湾立委访问美国之后搭长荣直飞桃园，直接将呢条战略通道的政治含金量拉到最满。美国在中共眼皮底下将台美关系拉到准盟友级别，但是这个仲未完。跟住落嚟，盟友日本亦都出招了，更加令中共冷汗直冒。日本啱啱被中共海军一场震撼的教育。中共官媒央视控诉中共的航母辽宁号编队几日前的远海训练，日本自卫队改变过去只是跟踪拍照的做法，开始贴面输出。自卫队出动了12架 F2 战机，挂载48枚反舰导弹，逼近辽宁号，进行了一场模拟饱和攻击演练，吓得共军当场爆开。辽宁号舰载机紧急连续战斗起飞，航舰连续变换队形。央视惊呼，这个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前侦察。共军呢，原本只是想看下肌肉，点知变了日本的实战靶子。何况日本背后是美日联合指挥作战系统。美日一文一武将同中共的对抗由纸上谈兵推行到真刀真枪的实战预演。你面对美日的重拳出击，观众朋友，你认为习近平下一步会怎样接招啊？而家更重要的是，台美这种只做不说的关系实质性的升级，会不会令赖清德真正地行入华府呢？
追新闻挨夜睇热点，到个晚黑眼睛又干又涩，好多人顺手就会滴几滴眼药水。但系及住个荧屏越系耐咧，呢种干涩嘅感觉咧，真系越系犀利。其实眼睛干唔单止系攰嘅问题，系眼睛里边嘅水分唔够啦，只系靠喺外边滴眼药水，只能够撑到几分钟，要从里边补先至系根本。健康20嘅润眼补，被嗌做食嘅人工泪液，点解呢？因为一般人工泪液只能够喺表面敷衍几分钟，佢系直接从身体内部帮眼睛补湿，将水补起嚟，眼睛舒服咗，负责黄斑保护嘅叶黄素先至能够真正发挥作用。购买嘅链接咧，我已经放喺置顶留言嗰度啦。多谢收听呢一节嘅今日新闻，再会。